郭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可以再次来到卡梅拉哈，所谓再次来到，大概每一年大概有两次的机会哈，所以上次是差不多半年以前。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是从墨尔本开车过来，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哈，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会很辛苦。感谢主了，主给我一个喜欢开车的个性啊，所以开车对我来说反而很轻松，而且这次师母也一起同来，所以我们当中师母可以开一段的这个路程。刚刚祷告的时候，郭牧师就提到哈，今天天气很好哈，神创造的大自然非常的美丽。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开车比较不会累的原因哈，我觉得开车就是欣赏哈沿路的这些神创造的大自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特别昨天哈，是我开这段路这么多次以来第一次碰到从墨尔本出发就是阴天，一直到这里都还是阴天，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过，每次墨尔本是阴天，到了半路就晴天了。所以昨天的沿路的风景呢，我就想到中国的山水画哈，那种泼墨画，云山飘渺哈，那个感觉哈，所以就是上帝的创造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再次我要代表国际关怀协会哈，谢谢卡梅拉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祷告上经费上的支持，而且特别马上十月份我们就一个短宣队要到泰国去。其实本来今天应该是我们的泰国那边的宣教士，他应该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他的签证上出了一些的状况，所以现在希望他明年的3月第2周哈，目前是这么定的了哈，希望他明年2月份可以再次来到澳洲，然后3月份第二个星期天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见面他在澳洲的服事。因为本来这位爱宣姐妹她来的话呢，就是跟短宣队先见个面哈，等于短宣队去之前就可以先看到我们的宣教室，不过现在要等到他2月份的时候。这次我的题目呢叫做佳美脚中哈，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其实大家都知道，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哈，今天是跟宣教哈有关系的。这段经文其实没有太难理解的地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了这段经文都可以理解。这里谈到一个人要向上帝求告哈，就是跟上帝祷告的话，他得先信这位上帝才可以。可是一个人怎么会信上帝呢？他得先听见有关上帝的事情，听见耶稣或者听见真理，他才能够信嘛。可是一个人怎么会听见关于上帝的事情？那除非有人把这个道传给他，这就是为传道的人哈。注意我用的词哈，不是传道人，是传道的人哈。有人把真道、真理传给他，这就是传道的人。可是哪一些人是传道的人呢？这里经文讲到说是奉差遣的，奉差遣。那到底谁是奉差遣的呢？是我左边那一位，右边那一位吗？还是我有奉差遣呢？我想我们想想看，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他升天之前，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想一个人当，我想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被接升天之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他念之在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注意耶稣用的词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当然当时是讲给在他面前的这些的门徒所听的，可是基督教2000年以来第一批的门徒听到这句话之后，当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从使徒行传就可以发现宣教的事工就开始了。彼得第一次站起来讲到3000人信了耶稣，对不对？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后来保罗很稀奇的戏剧性的方式，他信了主，然后开始欧洲的福音的事工啊，保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宣教士。从那个时候开始，2000年以来，我们简短的说，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宣教的历史。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我们生活在亚洲，不论我们从大陆、从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到这里，我们怎么可能会听见一个在西方传过来的福音呢？那除非是有人把福音带来中国，对不对？那谁是第一位把福音带来中国的？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教会历史的话，基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叫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是在1806年的时候从英国到了澳门， okay， 他的坟墓目前就在澳门。那接着50年之后，另外一位影响中国教会最深远的宣教士戴德圣牧师， 他们家连续五代都在华人的这个教会界一直侍奉到现在。所以我们简短的说，当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听到了耶稣的最后的托付，就是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个使命就不断的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想今天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也问一问，那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这些的事情呢？而且这里特别谈到说，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何等佳美就是美的不能再美了，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讨神喜悦，讨神喜悦，对不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 hint、啊、神最喜悦什么事情呢？哇，这些人脚中太佳美了。所以就是去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也一定被神所纪念、啊、所以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国际关怀协会，特别是澳洲分会、啊、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在柬埔寨的一些事工、啊、大家要去泰国、啊、但是我先这边讲一下柬埔寨的事工。这次是我第四次去柬埔寨，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前面有两次呢是带我们的医疗短宣队去到柬埔寨。其实国际关怀协会已经连续12年以来一直都有医疗短宣队到柬埔寨去，今年也会有。不过今年也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随着柬埔寨政府的这个国家其实越来越进步了、哦、其实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都越来越进步，在它的物质上，他们也希望摆脱一个所谓落后国家的这种的名声、啊、如果有免费的医疗短缺队进到这种国家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是落后国家嘛，对不对？你们是西方国家，所以你们要来帮助我们嘛。所以他们开始今年有一点开始觉得不太期待、啊、不太希望有海外的所谓的免费的这种医疗短宣队进来，所以今年在申请签证这个方面，这个事工的核准方面碰到了一点的刁难哈。当然我想都在神的手中了，如果也许国家进步了，我们不再用医疗短宣队，用别的方法。前两次都是带医疗短宣队哈，那这次我去呢是在这个四月份哈，4月12号到21号，刚好当中呢有几天是当地的新年哈，柬埔寨的新年。我定了日期以后跟这个当地的宣教师说，他宣教师说，何牧师你知道吗，你来的时候是这个这里的新年，我一听也很兴奋，我从来没有看过别的国家的新年怎么过的。后来发现柬埔寨的新年呢其实就是泼水节，每次想到泼水节大家第一个想到是泰国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下去泰国的话，下次可以四月份去，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的日期泼水节。其实柬埔寨的泼水节也非常热闹，好，待会有两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四月份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月份、啊、晚上最低温是26度、啊、所以晚上睡觉不开冷气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啊啊、好像这里昨天晚上睡觉是不开暖气不能睡觉、啊、那里是不开冷气是不能睡觉。以前带医疗短宣队去呢大概都是12月或者1月，12月1月反而是当地最凉快的时候、啊、所谓的凉快也是每一天都是30度以上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穿的队服、啊、就是一个 T-shirt，那个 T 恤呢只要从旅馆的冷气间一出去啊，十分钟马上就湿了，隔了一会干了一会又湿了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天气。那这次我去呢主要是在金边，就是它的首都了哈、啊、我想一般我们坐飞机都会到这个地方去。我们的宣教士呢今天我特别介绍这位宣教士啦，他在那边的事工，他在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叫做马德旺、啊、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柬埔寨很特别、啊、柬埔寨的很多地名都有中文的名字，我听说不是从英文翻译成的中文、啊、是华人就在那里帮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啊、这个地方就叫做马德旺、啊、英文叫做 Batman、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有人开玩笑了，说 Cambodia， 因为柬埔寨叫 Cambodia， 以后可以叫 Chimbodia、啊、因为有太多华人在那里了、啊，因为从历史以来，从清朝以来就有很多的华人移民到那里去。那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圣山，这是我们当地同工自己取的了哈。那这次呢我们在国际关怀协会简称英文叫 CMI 哈，在柬埔寨有个工厂主任盛行楚夫妇，当然他是工厂主任，他就陪我们。我特别提他是因为他已经有78岁了，他在这对夫妇在柬埔寨已经住了9年了，在金边已经住了9年了。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宣教啊，宣教应该是20-30岁或者40-50岁的人的事情吧。我看到78岁可以做宣教，我想我们在座超过70岁以上的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的哈，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就不行哈。 而且特别这次去呢，我发现柬埔寨有一个签证蛮特别的，因为宣教士要留在当地呢，其实签证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签证的制度嘛。好像我们的宣教士叫 Grace， 待会我会介绍他，他就是在当地的学校教书，一个礼拜有一天的课程在那里教书，因此可以拿到工作签证，用这个签证身份留在柬埔寨。可是柬埔寨我想好像泰国也是这样，只要超过60岁以上，不论你的银行有没有存款，也不需要医生的证明，只要超过60岁以上，你就可以去跟柬埔寨政府申请一个叫做退休签证，然后一年一签，每一年到期的就再给你下一年，没有任何的条件就可以留在那里，这个叫退休签证。所以我跟师母去以后也心里觉得嘿，有一点冲动，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去办一个退休签证，以后可以长一点时间可以留在柬埔寨。我们的宣教士呢，这位姐妹呢叫做冯慧景姐妹，英文叫做 Grace， Grace 冯。这次去主要就探望并了解她的在那边的事工哈。我这里叫 OK， 介绍她之前，我先介绍一下 Cambodia 哈。我想请问在座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去过 Cambodia？ 我去过柬埔寨，请你举下手好吗？两位、三位 ，OK， 好，我想应该是不太多了哈，因为这个国家通常，如果不是为了短宣队的话，大概也不太有什么机会去了哈，要不就是旅游。就旅游，可是旅游大概通常不会在我们的优先名单上面，对不对？这是柬埔寨的国旗哈，中间就是它的一个寺庙，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哈。这是柬埔寨的地图，金边在这个地方，丰坝啊，在这个地方，一般它的首都一般坐飞机就是到这里降落。这个城市就是宣教士服侍的地方，叫做马德旺啊 ，Batman 在马德旺。金边到马德旺呢，以前我带医疗短宣队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坐车大概要7个小时才能到，好像他们7个小时，你就知道很辛苦，坐7个小时的车子。可是现在呢，日本政府帮他们盖一条省公路，一条不错的，不是高速公路，只是公路，所以现在从金边到马德旺呢开车只要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节省了将近一半的时间。 OK，然后 Grace 姐妹所侍奉的村庄呢，在往这个地方来排令，中文叫珠山，我就说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中文地名，这里叫珠山，旁边是泰国了哈。这里开车到中间的位置，差不多1个半小时左右，在才几个村庄在这里服侍。一般我们去柬埔寨呢，我不晓得刚刚几位举手的是不是去这个地方哈，吴哥窟哈 ，Angkor， 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的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啊，就是在这里。柬埔寨这个国家呢，现在目前人口有1700万，但是有1100万是在贫穷线的上上下下，就是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它的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当中97%是佛教这个的佛教徒了，但是这里的佛教呢，跟泰国跟这个缅甸不太一样。如果我们去泰国或者缅甸的时候，你会大街小巷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寺庙，路上还有和尚跟你化缘。但是在柬埔寨呢，这种情况很少，寺庙也不是非常多。这个很可能跟它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原因有关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柬埔寨在1970的时候，这个国家它的中文是另外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高棉。有一个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名称叫高棉。而且在1970的时候，那个时候被称为红色高棉，因为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执政，当时他就效法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方法，柬埔寨波布政权，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名称的话，他把当时学校也关掉了，医院也关掉了，任何现代的这一个这种文明的组织都把它关掉，把人通通赶到乡下去，然后不听话的人就关就杀。那他会杀什么人呢？像我跟陈运弟兄，我们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戴眼镜啊。因为什么呢？戴眼镜都是读书人嘛，读书人就比较不听话嘛，不听话就要砍头啊，所以戴眼镜在那个年代就很危险。 OK，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佛教在当地呢比较像是一种文化，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文化而已，而比较不像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伊斯兰教是2%，那基督徒只有0.3%，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的合场。 而且在这里传福音呢，你跟佛教徒传福音，他们不会觉得你怎么跟我传福音呢？我弟说，如果我们在泰国或者去这个缅甸，你看到他是佛教徒，你跟他传福音的话，他会觉得有点被 offend， 就你干嘛跟我来传福音呢？我是佛教徒啊。可是在柬埔寨不会有这个情况，你跟任何人去谈福音，他们当然不一定接受了，但他们至少会听，愿意听你讲，他不会不是就是那种很明显的拒绝你这种情况，特别在乡下更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OK， 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位我们在那边的宣教士啊，中间这一位冯慧景Grace 冯姐妹，她是早先移民来自新加坡啊，移民自新加坡，原来是住在悉尼或雪梨或者悉尼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他是 CPA， 他是会计师。可是他在很多年以前有一次他有一次他濒临死亡的经验了，我就简短的说，他说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跟神祷告求神救他，就在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被神拯救，不然他就溺水就死掉了。所以他有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他就跟神祷告，他就愿意一生奉献给神来使用。后来几年前他参加了一个短宣队，就去到了柬埔寨，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呼召他去柬埔寨做宣教士，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没有受过任何的神学训练，他就跟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一样，就是来教会聚会的一位单纯的姐妹，他只是觉得说我要把一生奉献给神。后来他就在2020年 COVID 二月份正要爆发之前，他把他在悉尼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再把房子出租，用租金先还这个贷款，就一个姐妹40多岁贷了银行的这个贷款的钱，就一个单身姐妹就跑到了柬埔寨去，没有任何教会也没有任何的差会，就是宣教机构背后的支持，就一个人就跑去了，非常勇敢的一位姐妹。后来在去年的上半年，他原来教会的牧师就跟我接洽了，看看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刘美耀刘牧师，就昨天跟郭牧师有谈到刘美耀刘牧师，刘牧师就跟我说，哎，看看国际关爱协会我们可不可以来支持他。所以后来经过了半年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之后，我们在去年的7月1号他就正式的加入了 CMI， 成为我们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其实我们宣教士在柬埔寨在泰国大概有20几位了，基本上都是从台湾出来，从中国大陆出来，因为澳洲其实它是第一位，其实很感谢主了，我觉得澳洲因为环境很好，特别我们华人的环境，我们都是从海外移民来这里的嘛。你说我们当中短宣可以了，你说我去做宣教士，我有时候在想哇，有没有人愿意做宣教士，可是上帝就很幽默，上帝预备了一位这位从新加坡来的姐妹成为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手上拿的书呢，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有些人知道要去探望他了，所以很多人就带一些东西叫我们转送给他，有人就送书给他，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照片。不过其实他的英文比他的中文要好，因为新加坡来的嘛。他其实读，他说我就问他你读中文怎么读呢？他说这个用 Google 翻译，用 Google 翻译来读这些中文，所以他读中文是比较难的。他去年加入我们之后，因为我第一次用电话，就是他成为我们的这个宣教士之后，我就电话跟他联系，谈一些比较 serious， 就是宣教机构要谈的事情。我第一句话就问他说：“我说 Grace， 你打算在柬埔寨待多久？因为他40多岁嘛，了不起65岁、70岁退休了，你要不要回来柬埔寨呢？”他的英文比较好，他就说 ：“Pastor Ho， I'm not intend go back to Australia。”哇，我一听就吓一跳，他说我没有打算再回澳洲了。哇，我在想这就是宣教士的心啊，对不对？他就打算去到那里，他一辈子就留在那里就做宣教的侍奉嘛。Yeah， 其实问他为什么退休的事情是这样，也做一点这个报告了。因为宣教士如果年老了回到本国之后，我们要想到他养老的问题，他要住哪里，他澳洲还好有养老金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要想到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侍奉的时候，不只是差派宣教士出去那么简单这样一个事情而已，背后有许许多多后勤的工作需要去帮他想象。比如万一他生病，他的保险怎么办，看医生的事情怎么办，他有天回来母国之后他居住的地方，他的生活怎么办，我们作为后方都要替他考虑到这些问题。 OK， 这就是我们去到他所侍奉的其中两个村，侍奉的村落的其中一个，这个地方叫做 Sesok。 左边这位是当地的牧师叫 Pastor Sari， 因为那天是4月15号，就是他们的新年，也就是泼水节，所以他们就特别举办了一个洗礼，因为我们有海外的同工去嘛，然后他们就举行了一个洗礼。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布幔还黑色的这个，这就是他们聚会的教堂。 OK， 去他的教堂不是是没有墙壁的哈，我待会还会再细节的介绍了哈。这个地方是当地一位弟兄，他们都叫他 Papa， Papa 就是爸爸的意思，所以可见这个弟兄在村落里面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个 Papa 呢，就把他的院子，他的院子很大了，有好几公顷，把当中的一小块就拨出来，就给教会，好奉献给教会，就在上面作为聚会的使用，就是他的家的院子了，就搭了这样一个棚子在那里聚会。OK， 这是聚会姐妹，右边是姐妹献诗的这个照片啊。OK， 因为是洗礼嘛，周六的早上我在那边，我就要作为牧师就要讲一篇道来勉励那些洗礼的人哈。这是我生平哈第一次从头到尾用英文讲道。我们本来其实当地有一位中文同工的，就是华侨了，我可以讲中文，他翻译成柬埔寨语的，可是他刚刚好去了台湾，他不在，所以宣教工厂就是这样，到了那里之后你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情况，就是靠主得力，碰到什么情况你就想办法。我也是讲给要去泰国的这几位姐妹听的，去到任何宣教地方不知道碰到什么情形，我们就要随机应变。OK， 刚刚有人看到想说右边这是什么东西，哎，对，右边这是什么，我要请大家猜一猜看右边那个是什么啊？ Apple 苹果，哦，不是，很像苹果，的确很像苹果。其实重点在下面这个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卖关子，这个是腰果，是腰果。我很喜欢吃腰果，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腰果长在树上的情形。而这个 Papa 弟兄呢，我们周五去吃饭的时候他就切了这个水果，上面这个水果来，哎，我说这个水果从来没有看过叫什么，他说这个水果叫腰果，我说什么叫水果叫腰果，他就旁边捡了一个这个东西给我看，哦，原来腰果是长在这个样子的，一棵树上面长了很多果子，然后下面就是一颗腰果的形状。我第一次生平第一次看到腰果长在树上的情形，所以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因为我猜应该大家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长知识哈，原来这个是腰果。OK， 我们来 play 一下那个当地的一个录影，左下角那个 play 那个箭头呢。哎，画面不会动。是另外一个，不，没有关系。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对不对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就让大家看看那一天洗礼之前，他这个是弟兄献诗，我本想放姐妹献诗的，刚刚那个是姐妹献诗 ，OK， 没有关系。就是他们献诗的这个情形哈。其实他们很喜欢唱歌的，这些少数不能叫少数民族，就是当地人是非常喜欢用音乐的哈。因为这首歌我听了很，每次讲到，因为四月份回来嘛，每个礼拜天都讲这个，搞到现在这个音乐都 stuck 在我脑海里面哈。Yeah， 我们来看下一个，再下一张投影片，因为我这个现在不工作了，再下一个。下一个投影 yeah, OK， 这个就后来就是下午就到水库去施洗，施洗就是说他在水库里面，这是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自然的水源当中去为别人施洗，因为以前都是在教会里面嘛，都是一个洗礼池嘛，是第一次在这个水库里面施洗，的确蛮特别的一个经验，特别当你那个脚踩在水库旁边那个烂泥，那个都是泥巴嘛，如果那个鞋子没有鞋带没有绑紧的话那个鞋子就留在永远就石沉大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蛮特别的。OK， 这是第二天早上16号早上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做 Kilo， 不是公斤，就是 Kilo， 不要念成公斤，就是 Kilo。 你会发现 Kito 这里呢已经有一间教堂了，这个是当地村落的一位姐妹去到加拿大移民去加拿大，她信了主，她就回来她的村庄里面奉献，自己盖了一座小小的这个教堂。那这里的问题是这样，这个地方呢有教堂，甚至于也有一个传道人，不过当地的传道人都是没有办法靠着弟兄姐妹的奉献来过他日子，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在外面工作的，不然他的生活费是不够的。这个教堂呢也有牧者，可是问题是这个教堂已经没有人在聚会了，因为当地的村庄非常非常的贫穷，穷到一个程度大家基本上是礼拜天还是要去赚钱的，所以基本上教会是没有人的。所以我们的宣教士 Grace 冯姐妹就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进到这个村庄里面，希望陪伴这一个当地的牧者，怎么样可以重新把这个弟兄姐妹重新召聚回来，让这个聚会可以重新恢复。那当然那天我们去比较特别，所以邀请了附近村庄还有村落当中的人就来参加聚会。那一样那天早上我们在那里有一篇讲到，因为发现在台上我们在那里是打四角的，在柬埔寨跟泰国都是一样哈，我也去泰国有一次去讲道也是一样，你上台的时候是把鞋子拖在底下，是打着赤脚上来，因为当地非常热，所以大家来教会都是穿着拖鞋的。所以我们短宣队去泰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要带拖鞋去，因为当地实在是很热哈。Yeah. OK, 这就是教堂里面的情形哈，就是其实也就差不多三四十个人哈，还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聚会，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教堂其实都已经斑驳了哈，地板都破掉了。我要请大家猜猜看哈，因为我先讲，请大家你猜看这个锅里面是煮的什么东西？面条，什么动物？哎，牛肉很接近了。他因为我先解释一下哈，那天中午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宣教师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希望能够带领人回来教会聚会，因为当地非常穷，对不对？所以如果早上主日崇拜完之后，教会如果有爱宴，能够请当地的村民留下来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对村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的宣教师也跟我们讲，以后我们再有短宣，如果有短宣队去到柬埔寨，其实现在好几个教会跟我说，他们希望明年有机会去柬埔寨去我们的 Grace 那里。他说，如果短宣队来的话，能不能奉献1000块美金？当地是用美金的哈，柬埔寨。我说用美金，说你去餐厅吃饭你可以付他美金，他也找你美金的，是这个意思哈。他们也有当地的钱，如果他找你的美金不够，他就用当地钱找你，这个都是通用的。他希望我们可以奉献1000块美金在那里去买米，聚会完把米送给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的人，那这个绝对是一个会非常帮助弟兄姐妹愿意来到教会聚会的一个方式。OK, 这里面煮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我们去嘛，所以他就特别，我们的宣教士花了200块美金请当地同工，当地就 举办一个非常丰盛的午餐。而这个午餐是什么呢？他买了一整头牛，一整头啊，不一只牛哈、啊、这个里面是牛的头跟内脏。我感觉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哇，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敢吃哈、啊、但是我跟你说很好吃的，这个牛肉汤其实非常非常好喝。我拍这张照片的目的是因为我到那里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到以前有个老牧师跟我们年轻传道人讲过一个事情。他说传道人跟这个宣教士呢去服侍的时候要有四德，三从四德，那个四德。他说哪四德呢？第一个是吃德，你不论到哪里去，当地人请你吃什么你就把它吃下去，你不要管它好不好吃，是甜的是酸的是辣的，你就把它吃下去。泰国短宣队留意了，不过泰国食物都很好吃的哈，要吃得，因为你不吃你大概传福音就很难传的了，对不对？人家当地人一定是把他认为最好吃的东西请你吃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个地主之谊嘛，所以我们去的人一定要把它吃下去。第二个是睡得，到了任何地方别人请你睡哪里你就睡下去，你不要管有没有蟑螂有没有蚂蚁有没有老鼠，你要睡得。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啊，去柬埔寨我们都住酒店了，我们没有睡在当地的村庄里面，因为酒店现在都很发达了，好，可以住在酒店里面。第三呢是讲德，到哪里去做传道人嘛，做宣教士，人家给你5分钟，说请你和牧师5分钟以后请你讲道，你就要准备一篇道就上来可以讲，好，随时可以讲德。 那一般弟兄姐妹其实最好也准备一下，因为你也不知道宣教工厂碰到什么情况，牧师不能讲到就请文慧姐妹请你上来讲到 OK、啊、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哈。 OK， 还有一个第四是什么德呢？叫做死德。传道人随时预备好这个为主殉道的这个心了，因为这种情况你不知道哪一天碰到了，你就预备好 OK， 就是这个蒙主宠召哈。所以说传道人跟宣教士要有四德。OK， 这个是师母在当地人抱着小 baby 弄那个应该是柠檬吧的一些照片。 OK 这个是在就是 Kilo 一个教堂，对，我们这是一个影片，麻烦播一下。OK， 我们停在这里。OK， 就是那天主日崇拜，就是儿童。我看我们上有个什么童心敬拜，对，儿童主日学，对，这就是儿童主日学。他是别的教会来的，因为这个教会没有嘛，所以是别的教会来的这些小朋友那天主日崇拜，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献诗哈，很可爱哈，就跟我们的各个小朋友是一样。他唱的歌当然我们听不懂，但是他歌词里面有没有几个音你听起来比较耳熟的？是什么？耶稣。耶稣，等一下，这样耶稣，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跟大家讲一下。你到任何国家去哈，当然我们都是去短宣了。如果万一你到当地同工讲耶稣，耶稣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他们在讲耶稣 ，OK？ 耶稣这个字是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耶稣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新约希腊文里面是耶稣 Christo， 好，耶稣 Christo 是基督的意思，耶稣就是耶稣，所以每个国家。把耶稣这个字翻译成他的语言的时候都是翻译成耶稣，所以中文也是一样嘛。柬埔寨文也是一样。有一次我去缅甸，我听他们讲耶稣，我想哎，他们在讲耶稣吗？后来果然他们在讲耶稣，所以都是耶稣。连德文也是 JESU， 结束也是耶稣，只有碰到英文 JESUS 变成了 Jesus。 OK， 所以英文反而是比较特别的。去到任何国家去，你听到他们讲耶稣就是耶稣，因为我们很多名字是从这个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比如说约翰，英文叫 John， 对不对？ John 跟约翰怎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约翰这个字是从圣经里有约翰，约翰是 Johann， 所以中文是从 Johann 翻译过来，所以叫做约翰。OK， 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过来的。OK， 这是那天下午哈 ，Set Song 就是那天洗礼的那个教会，这是它的全景啊，它整个教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天早上呢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地上的泥土非常非常的黏，就跟那个水库旁边的泥土是一样的。我们的刚刚讲到圣琴主圣大哥哈，这对年长的宣教士，他们的球鞋就在那一天哈，一脚踩下去抬起来的时候呢，鞋底就留在地上了。 OK，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上帝要你们换球鞋了哈，他们已经穿了十年了。OK， 这是那个宣教的这个就是教堂的情形。其实他们现在我们后面再讲好了，我看下一张。OK， 我们请 play 一下这个。这次就是 Set Song 那个教会哈，年轻人的主日的献诗哈。 这个他们唱的歌我们就听得懂，唱的是英文，对不对？你说宣教士在乡下可以帮透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宣教，或者说怎么帮助乡下的这一些他们的经济情况比较差嘛，怎么样帮助他们呢？其实当我讲到宣教的时候，不只是叫他们信耶稣就好了， OK？ 因为常常去到都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地方，其实宣教士去常常第一件事情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OK？改善生活环境，别人就愿意来亲近你嘛，因为发现你有方法嘛，对不对？当地呢，其实在我看到大城市的发展非常的现代化，农村就非常的落后。乡下的人如果要到大城市，年轻人长大之后要去大城市发展，你要一技之长，不然你在城市里面是毫无竞争之力的。这就好像可能中国大陆30年以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或者台湾40-50年前的情形，乡下人到城市来，他最起码他一技之长，如果他会另外一种语言，就会非常非常的占便宜。那哪两种语言是当地人最想学的呢？一个当然是英文，另外一个是中文。所以这个对华人宣教士来说一个非常好的情况，我们至少会其中一种语言，甚至两种语言都会，对不对？所以宣教士在当地就可以用透过教英文或者教中文的方式来跟他们产生一个连接，然后接着再把福音带给他们。OK， 这个是当地一个非常好传福音的方式。OK， 刚刚讲到那个教堂哈，都是一个其实不叫做教堂，就是一个棚子搭的一个棚子，对不对？其实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在那里聚会了。我们的宣教士就希望呢，一开始的计划是这样，一开始希望能够用泥土来盖一座教堂，当然也包括教室，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宣教士希望从马德旺搬到村庄里面来，因为住在教会里面是免费的，住在他现在马德旺是要给租金的，他希望可以减少这些经费 的支出。所以 这就是那个帕帕的太太，他正在用泥土希望盖把他的厨房 用泥土盖起来。Grace 跟我说用泥土盖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说泥土盖，我说泥土大雨一来这个泥土不都冲掉了吗？这个 Grace 很有意思，他说 Pastor Ho, do you know? 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人类历史100多年以前在乡下几千年以来都是用泥土盖房子的。诶，我想想，对，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我有看过泥土搭的房子，真的，中国不是全世界的历史当中，在乡下农村地方2000年以来不都是泥土搭的房子吗？对不对？所以对农村来说那个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OK, 但是感谢主了，我回到澳洲来以后在各个教会也讲这件事情。在墨尔本的教会有几个家庭就跟我说，他们希望出资来帮 Grace 盖一个 properly 教堂，就是用钢筋水泥盖的，而不要用泥土盖，因为泥土盖是它的坏的还是使用年限还是有限嘛，所以希望能够帮他盖一个这一个至少是砖头有钢筋盖起来的房子。所以感谢主，在 Brisbane 有几个家庭就跟我这样讲了，那希望明年可以看到一点的成果了。用泥土盖大概是$50,000，用那个钢筋水泥盖大概要$100,000，那大概要$100,000。OK, 你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一个钢筋水泥盖的一个 properly 的教堂，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圣山。OK, 圣山是我们华人自己帮他取的了，我也不想当地叫什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讲的圣大哥夫妇，他们其实从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差派他们去的。他们在加拿大的教会呢出资了$300,000买了一大块的地，然后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堂。 OK, 这个教堂就是 properly 的盖好的一个非常坚固稳妥的一个教堂。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同样他们也有这个当地的华侨在这里，他们怎么样做福音事工呢？一样透过教授中英文。在这个村庄里面呢，小孩子啦，就是不论小学生中学生，如果早上去当地学校上课，下午就来学校，我们的华侨同工就教他们英文教他们中文。如果是下午去学校上课，早上先来到教会教他们中文英文，当然礼拜天也有这个主日崇拜，也有主日学，还有圣经的教导，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你想想看，当地的村庄都是非常贫穷的，如果有一个地方免费教你的孩子中文跟英文，你做一个父母亲，你愿不愿意让你孩子去呢？你当然愿意嘛，对不对？所以当地的村庄村长都跟我们的这个圣大哥的感情非常好。哇，你免费来教我们的孩子，教我们村庄里面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英文中文啊，就是这样的方法跟当地的村民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连接。 OK, 刚刚谈到这个是泼水节，对不对？啊，地上这个水可不是下雨啊，这个都是大家互相洒水，所以大家在你全身都是湿的， 这是我们坐在车子里面，我们把车窗要关起来，从车窗拍出去大家的那边洒水的这个情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还碰到有澳洲人特别从这里飞过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庆典。 OK， 我们讲讲金边。刚刚讲到乡下比较贫穷，这个锅都揭不开，揭不开锅的地步。那么来看看金边的情况怎么样呢？金边已经有一条高速公路从金边通到西哈努克港，我想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西哈努克是谁了哈。然后呢，中国政府正在帮柬埔寨政府筹划哈，希望盖一条高铁跟高速公路从中国大陆经过辽国一直到金边再到西哈努克港。 OK，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了。 OK， 这是在筹，目前是这么筹划，我猜应该是一带一路的工程之一吧。OK， 那我来看看金边的发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建筑物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凯旋门，对不对？它就在金边的 CBD 的附近有一个岛，这个岛叫钻石岛，待会你 Google 一下 Diamond Island， 在金边你会查到这个岛。这个岛这是一个装饰品了，哎，怎么灯又不见 ？OK， OK， 不管，这边的公寓呢，一间公寓要$1,000,000，那换算成澳币，差不多130万澳币了。对不对？我们在墨尔本在悉尼的房子差不多也是就是公寓了，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了。所以你知道在金边他们有钱的家庭就是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是买得起的哦，不是说盖的没有人买，是买卖得掉的哦。然后金边还有3所国际学校，就是说他们用英文，除了当地文还有英文教学的，而这3所学校要进去是要排队的，都是额满的。 OK， 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有钱人是真的非常的有钱。右边这张照片呢，是我站在我住的大楼往 CBD 的方向拍过去，当中看到的大楼呢，在5年之前80%在5年之前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几年 COVID 大家都不太什么活动，他们那里盖了很多的大楼。 OK， 所以现在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OK， 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当地一个 shopping center 的门口拍的。shopping center 大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可能这个 shopping center 可能比那个，我昨天晚上住在 Bell Corner 那里哈，那个 shopping center 这个 shopping center 可能比那个还要大，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在当地的这个情形哈。那后面，哎，我这个好像电池不够了。好，后面那位老先生服白头发的，就是圣亲主圣大哥哈，他们78岁，他们在那里。右边穿红衣服呢，是后面那个车子的驾驶人员。如果各位去金边的话，你要出门，你一定要叫嘟嘟车，这个就是摩托车后面弄一个架子叫嘟嘟车，因为它可以在大街小巷钻来钻去。你要叫一个 taxi 的话，就慢慢塞吧，那个塞车太严重了。嘟嘟车又便宜又快。然后右边红衣服就是他那个驾驶，为什么我拍他呢？因为有一次我们的圣大哥就怎么讲，帮助这一位穿红衣服的这位驾驶，他就发现基督徒跟别的人很不一样，所以他也开始读圣经，开始去教会。而因为他跟圣大哥关系就是非常熟了，所以现在在金边你只要找到圣大哥，出门的时候一定打电话给他，还说我们待会1点出门，你来接我们了，他就来了。所以就开玩笑，他变成 CMI 的专属司机啊，张姐就这样开玩笑。 OK， 然后右边呢，柬埔寨是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哦，它是一个 kingdom，所以这是皇宫的晚上，当然皇宫晚上也是很热闹的地方。这个离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地 在河边，应该是湄公河吧，在旁边有一个非常景点，有餐厅。早先几年我去的时候呢，圣大哥就跟我讲个事情，说你在这个地方如果看到一些白人旁边牵一个10几岁的小女生，你就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OK， 他说更糟糕是牵小男生，那就是更让人觉得很糟糕的事情。这次我去就特别问他说，这种事情还有吗？他说感谢主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父母亲太穷了，就把儿子女儿卖到妓女户去。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时现在应该还有，就是有一些宣教机构在帮助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脱离那个环境，给他们一技之长。不然大城市里面你不会一技之长，你怎么活下去呢？ OK， 所以感谢主了，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OK， 好，最后面我们最后一张图片了哈。我想我们指的是基督徒哈，我们在等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可是还有许多人连他第一次的来临都不知道。OK， 世界上很多人都根本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谁可以把耶稣的救恩去告诉他们呢？如果78岁还可以宣教，我想我们78岁以下的人都可以想一想看，我还是有机会可以参与宣教的。 在圣经里面提到在神面前有两本册子，一本册叫做纪念册，一本叫做生命册。纪念册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侍奉神所做的事情都蒙神纪念，对不对？不论宣教教会的侍奉，我们的奉献都被神纪念，神都写在纪念册里面。那另外一本册子叫做生命册。有时候我常常在想，生命册会是什么样的方式被写下来呢？当然生命册记载的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名字嘛，对不对？可是他怎么样记载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家谱，对不对？家谱是谁生的谁，谁生的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开玩笑说，牧师，我不是不读圣经，每次马太福音第一章没有读完就睡着了，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半是家谱嘛。有时候我很好奇家谱在圣经里面做什么。其实家谱有它的神学的意义的，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谈。我就在想，会不会生命册也是用家谱的形式写下来呢？不过这个家谱不是谁生了谁，而是谁传福音给了谁。有时候我在想，谁生了我呢？谁传福音给我呢？啊，当然很多人啊，但不是单独某一个人，因为很多的环境，不同人跟我讲了福音，可能某一天我就信了主啊，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跟我谈过福音。但是我记得到现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我还记得他是小儿麻痹，他的腿不方便，他打电话到我家，在电话里跟我讲了半个小时讲耶稣。我虽然不记得他讲了什么哈，但是我只记得我当时的心情，我恨不得把电话挂掉。我觉得烦死了，这个人一直跟我讲耶稣，他到家里还跟我讲耶稣，很想把电话挂掉。所以我就开玩笑，现在是我去烦别人哈，打电话去跟别人叫别人信耶稣。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会跑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说，何牧师，谢谢你，谢谢你打电话烦我，谢谢因为你讲了一篇道，所以今天我会在这里。我想这个不是给何牧师，而是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对不对？会不会有一个人，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上，他跑到你的面前来，这个人搞不好是泰国人，搞不好是柬埔寨人，但也有可能是华人，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为宣教的奉献，谢谢你参加短宣队，谢谢你成为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因此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我想当那一天我们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再回想我们的一生，我想我会觉得这一生非常值得，对不对？我们竟然拯救了，当然不是我们拯救，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跟神 合作同工，竟然能够拯救了这么多人的灵魂能够来到这里。我想在那一天我会非常开心的，知道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对不对？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神纪念，还竟然会有人来谢谢我们的摆上。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参加短宣队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为着短宣队祷告，为着当地的这些人来祷告，用奉献用祷告来支持。如果上帝呼召我成为宣教士，那更是一个直接去宣教的一个方式。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参与宣教的。我想不论我们做的多做的少，做的大做的小，在神面前都看重，因为都是我们按着我们的能力努力摆上的，都被神所纪念的。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一位宣教士，他把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传扬给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主，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在耶稣的托付之下，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也交在主的手中。主，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甚至于我们去到远方或者在我们的邻舍旁边与他们传讲福音，可以因此把福音带给他们。主，我们这求主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丰丰富的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所侍奉你的时候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侍奉。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